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姊妹平安，昨天我回去的路上，一路上碰到很多人眼眶都是红肿的，都哭红了眼睛这样哈，啊，我心里就真的是很受感动哈，我心里就是觉得，就是说当神一把他的情感略略的向我们打开，那个带出多大的能力，多大的能力，当神只稍微把他的心敞开，让我们可以明白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只略略明白一点点，就可以叫我们那个刚硬的心融化掉。好多位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一直去书房问有没有那一首歌啊，有没有卖那个 CD 啊，说没有啊，那个每一个人都那么受感动。昨天我们有一个敬拜团队的弟兄，他居然会下了台，他就告诉我说，哦，我太感动了，我要回房间继续的哭。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位神这样的爱我，这么深的爱我。另外呢，我昨天回去就走在那个走廊上，碰到我们一个弟兄，我看他两个眼睛哭的都有一点要肿了这样。你知道这个弟兄，我今天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昨天晚上有什么领受啊，他就跟我分享。我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位弟兄呢，他在我们来特会之前，我们在小家里面就有请家长问问弟兄们，你们对于心腹的看法是什么。然后这个弟兄就说，哦，我听到这个心腹，或者说哦，我跟人家一起祷告，说对主说我的良人，我全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他说我就是觉得很受不了，好像这个在我头脑里很难通过。他说因为他说他以前看到电视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说你仰慕谁，然后他就会请你来这个电视台，然后也把你仰慕的那个人也请来这样，然后就揭开让他们彼此知道认识。那有的这样一揭开以后，哎，后来这两个就开始约会这样。那有一次有一个男的呢，他去了，结果他就把那个秘密仰慕他的人也带来了哈，然后就一揭开，就这个男的哈就愣住了，他发现那个秘密仰慕他的是他邻居的一个男的，所以他整个脸色就变了。后来节目回去以后，隔天他就拿着枪去他隔壁的邻居敲门，然后那个男的一出来打开门，他就砰就给他打一枪。我们这个弟兄他就是说，他说我也是这样，如果我知道有一个男的非常的崇拜我，非常的崇拜我，还有恋慕我，我一定把他杀了。结果所以他就说，哦，他听到这个心腹啊，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可是我就想说，这个弟兄我认得他，他其实在敬拜里面，他说他常常被神的爱这样高抹哈，就是久久不能停止。只是他不知道，他其实里面已经有这个心腹的爱，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心腹的这个词是神定的。因为神要表达出他愿意给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我们他允许我们可以来明白他心中的感情，他的感情愿意向我们打开，他给我们一个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来跟他这么亲密，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爱。他整个创造了各样的人际的关系，没有一个可以表达他对我们那么深的一个爱，你知道？所以他造了亚当夏娃，他让 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这就是他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然后圣灵感动保罗，就写到说，这其实丈夫跟妻子的这个关系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这是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这位神要跟我们成为一灵，大家一定要记得，不是一体，是一灵。他跟我们成为一灵，神是个灵，神是个灵，他跟我们成为一灵。我们人活着最重要不是这个身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花多少时间要去运动，要去吃营养的像秦始皇要吃什么样可以长生不老，但是你至终你这个还是出于土，要归于土。你活着最重要就是神在你里面吹的那口气，那个灵。今天太多的基督徒不懂得来培育你这个灵，所以有一次神就给我们为一个同工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说，哎，他整个一直在忙很多的事，可他里面的那个人是瘦巴巴的，很枯黄的，很软弱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一直在发展他的头脑的领域，他的学识各方面的认知增长，包括这个属灵的属世的知识尝试各方面，他一直在科技各方面的，他是非常的通达的。但是里面的灵人他却没有一直来吃喝神的爱，吃喝神的道，神的话语，所以它里面的人是好瘦好瘦的，几乎瘦像骨头一样，几乎快死掉。这神就是在告诉我们，那我们里面饥渴什么啊？大家都在渴望有人爱我嘛，有人了解我嘛，只是里面的渴呢，我们就去吃错了食物，对不对？我们就开始往肉体情欲去发展，刺激一下来满足一下，但是马上没多久又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找错了对象。现在神，你看看昨天啊，只是那个一首神的情歌一揭开来，哇，这里哭那里哭那里哭，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好听，是不是？因为那是天上的，是天上的音乐，你百听不厌的，而且天上的音乐是神向着我们唱的，其实也蛮简单，但是你听了就是很感动，很感动。你听到好像你的灵就被深深的触动跟融化，那种感觉是不是真棒？会让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被很深的爱到，很深的满足。那个会带来极大的医治的能力。那我再回到讲到我们这个弟兄，那弟兄啊，我那时候听到说，哎，他在小家分享这个，我想说他有啊，他就是有心腹的爱，他不明白。结果呢，我今天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你昨天晚上有什么脸色啊？我说我看见你眼睛都哭得红彤彤的。他说是，他说我昨天想我整个通了，我明白了。他说他昨天非常受感动，他被神的灵这样深深的摸着满足，他整个心窍就开始开通，开始开通。当然要借着道，借着神的话一直讲，以至于借着神的话一直讲，他思想也开启。那他就想到，一方面我们要借着，所以为什么说用水借着道洗净教会，洗净心腹的污秽，好让我们可以无瑕疵无玷污的嫁给他。一方面不是只有话，还要借着用水圣灵把神的话深深的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整个人就一直的开了这个心窍，明白过来，把我们世界所带给我们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观念一直的洗掉，一直的洗掉。那这位弟兄呢，他说昨天晚上就是觉得怎么有一位神这么好，怎么这么好，然后有这么多人，我也不比别人有好的地方，可是他就这样来临到我，他就这样来爱我，他觉得实在不可思议。 还有他第三个，他就想到这位神这么伟大，这么伟大，我算什么？他竟这样来抚救我，来临到我的身上，所以他非常的受感动，非常受感动。然后他说，他就想到说，哎，江姐，你常常讲啊，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好，小孩子呢，就是不会有那种情欲啊，或者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别的这种看法，好，他说对，他说他整个通，就是说。我们真的就是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好，你去看看，你把那个一岁的小男孩、小女孩放在浴缸里面一起洗澡，那不会有感觉的，对不对？就说本来神造人是这样，神造亚当夏娃长大了都还是这样，大人还是这样，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吃那不该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外面的那个眼睛没有向世界去打开，没有向肉体去打开。现在呢，因为人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人的后裔再加上仇敌的诡计，一直使人玷污人的思想，把很多很美的，他因为一直是把人往错误方向引导，以至于你听到这个字你就觉得好恶心。像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 River of Desire， 就是讲到神对我们的可想，神对我们的渴望， River of Desire， 另外一个翻译可以叫 River of Delights，就神对我们的欢欣喜乐。这样我们那时候才刚写完这个歌的时候，那敬拜团队有一个弟兄就说，哎呦，这个写 desire 不太好。为什么？因为他过去看的电影小说，那个 desire 讲到一个人的情欲，所以他就觉得不好。那什么鸡飞城市，仇敌常常先抢先用了一些本来很美很好的，然后破坏了的。今天基督徒真的应该起来宣扬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光明的，什么才是圣洁的，什么才是他原有的意思。这一位弟兄呢，他就说，他说哎呀，他说昨天晚上他就想起，一个是想起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另外一个是想起啊，他就想到说，耶稣说有些人是为天国自淹。他说他以前没有办法明白这句话，他昨天晚上可以明白，就是说当他被神的灵、神的爱情、神的爱那样深深的触碰、深深的摸着，他说哎呀，其实我们弟兄如果都能够为天国自淹，我们就不会落入很多的错误的思想里面。这位弟兄其实他在我们教会好多年哈，在我们教会还在这个 Mupiters 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那时候在等候聚会，大家都安安静静在亲近主，那有人介绍他来，他就第一次来，他说整个聚会就安安静静，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就一坐下来，有人跟他讲说他们在安静默想，有人介绍他来的人跟他这样讲，那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坐下来就一闭起眼睛亲近神，他说他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说那个流泪哈，就是觉得好像流浪在外好久，现在回家了。这就是我第一堂讲的归宿。我们的灵需要找到神，成为我们的归宿。他是我们的居所，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当我们的灵，当他我们的灵碰触到他，住到他的里面，我们就哦。这才是我的归宿，这才是我的安息之所。他说那个感觉哈，就跟他那时候出国留学一年哈，第一次回家，那个飞机一看到那个圆山饭店，下面有圆山饭店，到了台北那个地方了。他说他这样飞机一看到那个圆山饭店，就觉得回家了，他眼泪掉下来。神就让他想到说，对，他是有心腹的灵的，是有心腹的爱的，在他的里面。我说对，我说你真的是被拣选的，世界上的东西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 你知道吗？他就是一个等候聚会这样来遇见神。他就回去跟他太太讲说我们要搬家。他就说搬到哪？我们要搬到 Fremont 去，从西雅图。西雅图房子很大，搬了，然后就搬到这了。你知道当一个人，一个心腹的灵，他碰触到神，他找到了他爱的对象，找到那个归宿。虽然他不懂，头脑还是不懂，但是他知道那个感觉，就是一个流浪在外很久。他说就好像他当兵当了很久，一回到家的那个感觉，那个感觉眼泪掉下来。弟兄们，我们当中很多弟兄们其实都有这个经历，其实你有，特别在敬拜的时候，是不是在敬拜的时候，哇，我的里面那么柔软，好像一直在跟神相交，那个就是一个心腹的灵，尝到了我属天的新郎的爱，他的爱情，他的爱在满足我的心。我们当中好多弟兄来到我们这，一来就一直哭，一直哭。我的姐夫，我两个姐夫来到我们当中都一直哭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一来，我二姐夫在台湾都拜拜的，但是一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这样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他一直忍住不哭。后来我跟他讲，那个哭是神在保抱你，神在医治你，就是孩子，你已经在外面流浪好久了，你要回到家了，我抱抱你。我们的神太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为他而造的。你是为爱而造的，你是神在热情里造了你，你活着是要为这个爱而癫狂的。你不要再被魔鬼欺骗了，去为那些虚假的东西，吸血鬼，我一定要你咬我，真是可怜，真的可怜。你看 Michael Jackson， 他可以一直的努力，一直的努力，努力到别人都为他疯狂，但是他里面很沮丧，他里面很痛苦，他的身体经常是在疼痛当中的，经常在吃止痛药，因为太多的这个整形啊，美容整形，再加上跳舞啊，各方面他们的练习，他的骨头，他的什么都有一些疼痛的，所以经常在吃强烈的这个止痛药。可是却有这么多人一直在崇拜，为他而疯狂。你看十二个人要为他自杀，我觉得我们的神听了心多难过。你知道 我心里我都觉得说，哎呀 Michael Jackson 如果他能够认识神的爱多好，真的，他那个音乐舞蹈的天赋是神给的，他如果能够为神而，他认识了这位神对他的爱，他开始为神而唱，为神而跳，他会有多大的满足，更多的创作性会在他里面被创作出来，而且别人的那种毁谤就不会那样把他整个摧毁掉。你知道媒体那时候报告说，哦，今天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生日， Happy Surgery Day， 就说对人家真的很残忍，这世界常常讲的一些话会非常的伤我们的心，伤人的心，就是祝他这个手术快乐。所以每一个人在地上，昨天我们讲到每一个人在地上都被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伤害非常的深，非常的受痛苦。我们有一位同工，他从外州来到我们当中，他呢刚来的时候，那我要他先休息一个月，我说我给你薪水，你先一个月不要上班，好好的参加所有的聚会，先享受神，先享受神。可是呢他才休息两三个礼拜，他就已经受不了了，他就开始进入工作了。好，看到这里需要那里需要，他都开始进入工作了这样。然后呢他常常跟我报告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可是我常常一直最在乎他，最在乎他就是他到底里面可不可慕主，他跟主的关系如何。这样经过了好多个月，经过了大概半年多，那我们这一位同工他有一天他才整个明白过来。他怎么样呢？就是有一天呢，我们跟另外一个同工在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跟他说， 你要学习爱你自己，像耶稣爱你一样，像牧师爱你一样。他就开始大哭了，大哭。后来他就说，他说他因为父亲要求很高，他的家中的兄弟姐妹功课都非常杰出，父亲呢本身就是一个很行为导向的一个人，很在乎 performance， 所以呢父亲对他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子，各方面都要好，都要成功，都要功课要怎么样。然后所以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就是拼命的努力读书啊，拼命的，所以他真的是学历非常好，读都是很好的学校，也非常能干。然后 等到来到美国读书了，毕业了，工作，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在美国公司，他也是非常努力。结果呢，老板就说要提升他，要提升他的职位。但是大老板就说他是亚洲人，所以呢，他一定要做的比美国人好两倍才能够升职。所以呢，他就哦，要再更努力，更努力，再做得更好，这样。然后呢，后来他在公司上班了很多年以后。后来他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在他的教会服侍主。那他的教会呢，他做的不好别人就批评，做得好别人就说他是个姊妹，因为他们教会很重男轻女，他们教会非常的重男轻女，女的就是你做得好，但是你是个姊妹，好，就是不太能够什么高升的。所以他就一直以来，他都一直觉得他的一生从小一直到年纪大起来，一直到全时间服侍主，他发现他一定都要双倍的努力才能够赢得别人对他的称赞跟满意。所以他就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很会做计划，很会拼命的做，拼命的做，这样。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呢，他就仍然是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是一个事工导向的一个人，这样。然后呢，我一直要他追求，我一直要他中午来参加等候聚会，中午来参加 Heaven Ball， 他就说我没有时间啊，我没有时间啊。然后呢，他就觉得他不被了解，好，他觉得他工作这么努力，好，好像我都不懂得来欣赏他。但是我知道，他如果不懂得来享受神，不懂得来享受神的爱，他至终没有办法长久工作下去。所以我看的是更远，我看的是他有没有一直在生命树的路上一直饱尝神爱的果子，生命的果子。但是呢，他整个成长过程培育他的就是一直的努力工作，一直这样，然后有好表现，好表现，然后做出多少的事，然后现在人数有多少。后来那一个另外一个同工跟他一起祷告，就问他说，江牧师有没有问过你说你现在你所服侍的这个有多少人。然后他一直要跟我报告什么报告什么，其实我对这些没兴趣，因为我一直在乎是这个人，这个人。我们如果对神不渴慕了，你还能够给别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因着神的爱那样子的受感动，那样饱尝神的爱情，你喂养给别人的是什么呢？知识、技巧、方法、人的话的劝勉，没有用的。弟兄姊妹，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都没有用，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问题很多都是邻里的问题，邻里出了问题，而且那个问题出越久，变成邪恶的灵在他身上的控制已经越大。所以你一直劝他不要这样，劝他不要有外遇，劝他要爱妻子，劝他要对孩子不要这样，好，劝他不要看色情网站，劝劝劝，没用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大部分都知道了，除非他刚信主。所以只有借着祷告，只有借着把这个人开始回到神的面前，开始让神的爱，神的爱这样点燃在他里面，他才有力量去脱离那个仇敌的重恶。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那说那个颈项上的重恶是要怎么脱身断的？膏油，因为膏油的厚重 使这个景象的重恶撑断。所以昨天讲到这个奴仆的重恶，那个是个重恶，使人很在乎表现，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很在乎讨人的喜欢，讨人的高兴，很在乎人，很在乎事，就是不在乎神自己。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可是却是我们一大部分的人奔走的方向，大部分人奔走的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向，一定要开始转向。我们这一位同工呢，后来哈，我们是经过好几次这样跟他交通啊、祷告，然后偶尔他会来参加一下这个周间的聚会，然后渐渐，然后一直也为他祷告，这样经过半年多，忽然间他开窍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去年冬令会之前就已经压力紧张到不得了了，然后到今年他就已经变成那个血糖都高起来了。血糖都升高了，当他开始明白了，愿意多一点来聚会，周间享受神自己，他就开始明白了，然后他就大哭，他就觉得说，哇，我没有，后来他就跟人家说，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教会是这个样子，我相信一定有，只是他没看过。就说他的成长过程，他说他没看过一个教会是这个样子的，是只在乎你这个服侍的人的跟神的关系，他不会一直考察你现在增长多少人啊，做工现在国校有增长多少这样。然后所以呢，跟他讲的话他一直听不懂，他说我真的是听不懂，他说他觉得在这个教会这样的爱是太令人震惊了，他说他不敢相信有这样的爱，这个爱是从神来的，这个爱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当我们很深的被他爱了，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可以发挥的潜力是越大。但是人习惯性的急着做工，但是神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赶快去做工，是不是？他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什么？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在这里，服侍我的人不要在那一直忙来忙去。可是我们经常服侍主的人，就是觉得我哪有空去管耶稣啊？那那么多事要做。耶稣如果现在来到圣何塞，哇，很多的同工都会嫌他动作太慢。因为我们圣何塞是脚步很快的地方，所以这样子们，你一定要学会来享受这位新郎的爱。哎呀，我真的想到说，这位神，他只是把他的，他就唱一首歌就可以已经教我们这样。我昨天躺在床上2小时没有睡着，就一直这首歌。我在家中听这首歌，我已经自己先流泪了，大哭了，来还是这样。就是神的爱会一直萦绕你的心里，神的爱是那么深的满足我们，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会产生最大的爆炸力。所以我们当中好多人来到我们当中说，你们教会怎么很少看起来老的啊，怎么每个都那么年轻啊，你们教会是不是都很年轻啊？没有啊，我们60几岁的很多啊，60几岁很多，可是人家看起来都不像。常常在神的爱中歌唱跳舞敬拜，享受他的爱，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你知道耶稣他要这个去世之前，昨天讲到说，在路加福音22章，他说我强烈的渴望要跟你们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然后耶稣在逾越节的宴席就怎么样，就把那个饼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呢，就是在预表犹太人的，在这个古代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婚礼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昨天只讲到那个聘礼，那个聘礼是由父亲决定的，觉得这个人迎娶到我家，他对我们家的贡献有多少，他的价值有多大，然后才决定聘礼有多少。 你会发现耶稣来到地上，耶稣整个的那个过程都在讲这件事情，他所做的就跟他们的婚礼都一样的。然后呢，然后耶稣就说，那个新郎他们去订婚的时候，新郎要给新娘一杯酒，一杯酒如果新娘有喝这杯酒，就表示他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婚约。所以耶稣为什么他去世之前很极其的渴望要来跟他们这个在一起哈，一起喝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就是我要走了，我要赶快跟你定下来，跟你订婚，就是要跟他订婚。所以耶稣就，而且耶稣订婚的那个酒是什么？他说这是我的血，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耶稣真的就去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下来。所以当我们擘饼的时候，我们喝那个杯的时候，就是说耶稣我愿意嫁给你，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跟他订婚的意思。然后呢，这个新郎呢，除了这个聘礼给这个家以外，这个新郎还会带一些很贵重的礼物给这个新娘。然后这个新郎就会回去，就会回去呢去盖一个新的房子，准备来迎娶他。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怎么说？我去了就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要再来迎接你们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跟他们讲的，他们当时的习俗是这样，他们都明白的，只是他们头脑通不过，就像我们刚刚那位弟兄一样，通不过，没有想到什么叫神会跟我订婚，不可能的。可是耶稣已经一直在做，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圣灵渐渐的开启他们，他们才明白。然后新郎就离开了。那过去呢，因为没有这个 Skype 啊，也没有这个电话啦，没有这个网站啦，电脑这个网站，所以呢新郎跟新娘彼此就都没有在通信息了。然后新郎就给他礼物，给他这个礼物呢是让他可以知道说我多么爱你，让他看到这个礼物就知道我多么爱你。然后呢这个新娘可以这样保守自己贞洁纯真，然后看到这个礼物就知道新郎这么爱我，他会守约的，他会守承诺的，他已经把这个聘礼给我，所以他回去，他让新娘看着这个礼物就会来想念他。那知不知道耶稣给这些门徒什么样留下什么礼物给他们？圣灵，对不对？他说我去了，然后呢父就会在圣灵的宝会师来，然后他呢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他要在你们的里面，还有呢他说那时你们就知道我住在你里面。所以圣灵来了，他们就会，他说你就会看见我，等不多时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会看见我，圣灵在你的里面，你们就会看见我，而且知道我在你里面，你也在我的里面。所以圣灵会让他们常常想起耶稣所做的事。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那里讲到圣灵是我们什么得基业的凭据。那个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第一章第十三十四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那这里他说哈，他说你们信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为印记，一个印记在你身上。然后他说这圣灵呢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个凭据原文作词好，就是定金的意思。这圣灵就是我已经先给你这个定金，那你拿到了这个定金，你就知道你拥有这个房子，或者拥有这个更大的这个产业。所以圣灵就是这个定金，圣灵就是神给我们的这个聘金，这个礼物，这个爱的礼物。然后呢你有了这个圣灵，你这个你就知道你会搬到那边去的，你会到那边去，新郎在那里，在天上正在给我们预备房子， 真的给我们预备盖一个新屋，再来要迎娶这个新娘。然后呢，还有呢，耶稣也说他用什么聘我们归他为妻啊？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也以诚实聘我们归他。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聘礼，就是神把他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他的诚实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就在预备新郎回来。那预备这个新郎回来呢，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哈，在马太26:29。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你知道这个犹太人的他们这个新郎哈，从那一天给这个新娘喝了这个喝一杯酒以后哈，他就离开他，他们彼此就不通信息。然后呢，等到什么？等到他来迎娶的时候，迎娶他回到他的那个新房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才开始这个到他的新房内室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行一个合一的一个仪式。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新郎跟新娘呢，他们进入洞房以后，他们这个新郎就会在递酒给这个新娘，他们就一起喝这个交杯酒。所以耶稣说，我从此不会再喝了，直到什么，在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在一起喝。也就是直到再把你们迎娶到我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喝。神都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然后呢，新娘呢，她在这个等待新郎来的这个时间呢，她是要怎么样呢？她最重要第一个要保持纯洁贞洁，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她要预备，她要负责做自己的这个礼服。这个礼服，那这个礼服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启示录19，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哈，启示录19:7-8。
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
那这里就是讲到弟兄姊妹，从你信主你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预备自己去赴羔羊的婚宴。因为你得救，你信主，你受洗以后，你就开始可以领这个圣餐。每一次你领这个圣餐，每一次你在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是再一次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嫁给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地上最重要的，就是使我的心要真实的保守纯洁，要归给他，让我无瑕疵无玷污的可以嫁给他。然后呢，第二件事就是预备这个礼服，这个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哈，这个是一个姊妹，她在祷告，在特会前为这个特会祷告的时候，她说神就给她看到一个异象，她看到那个异象就是那个许多的男男女女都穿着那个洁白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哈。是什么？就很像我们的受洗袍一样，就很像受洗袍，可是是光亮的，是充满了光的一个受洗袍，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头上呢，就是一个橄榄枝子做成的这个环，然后有橄榄叶在那，非常的纯净，非常的纯净。他说很圣洁，他说他看得真的好感动，然后脚都没有穿鞋，他就问神，这什么意思？就是那个脚没有穿鞋，就是像摩西，神说这是圣地，要把你的鞋脱掉，就是他不沾染世俗。然后呢，那个橄榄枝子 编成的冠冕，就是什么呢？那橄榄我们知道是要压才会出那个油，所以呢这个心腹是经过试炼，经过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呢他得胜，所以一个橄榄枝子做成的冠冕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在地上，你为耶稣所为了爱他所经历的一切不容易，为着爱他一切的舍己，那个都成为你的冠冕。你为着遵行神的旨意所做的，都一直织成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因为这个就是你所行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那一位同工看见，他说这个不是像人以为的洁白细麻衣，就是婚纱礼服啊，都不是的，就像受洗袍一样的，男女都穿一样的。而且神说心腹呢，其实都是征战的勇士，都是属灵的精兵，所以那不是一个像人以为的那种观念的。这就是心腹，这就是心腹，非常的圣洁。耶稣在地上他就这样预备了他的门徒，让他的门徒知道我已经聘你归我为妻了。后来这个耶稣去世以后，他的门徒遭到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逼迫，而且这个他们所爱的神又不在了。但是你会发现他的门徒真的是已经知道自己是已经订婚的人，每一个，真的是每一个，除了犹大以外，其他每一个都这样去为主殉道，就是他是属于神的。而且你知道他们的殉道，你如果去看教会历史，没有一个人是哭哭啼啼的，没有一个人是哭哭嚎的，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尊贵荣耀，欢喜快乐的去殉道。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心腹。你知道那些门徒大部分很多都是弟兄啊，都是心腹，因为他知道他这一生是已经嫁给他了，是属于他的。所以那么少少的几个门徒而已，可以这样把一个罗马帝国整个的颠覆过来。你知道一个人当他一明白神对他的爱，那个会产生多大的爆炸力。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谢谢。有些人以为说，哎，雅各就是高举这个婚姻的美丽，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引向耶稣的，圣灵感动人所写出来的每一卷都是要引向耶稣，让人认识耶稣这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让人认识他的爱。所以雅各是讲到这位耶稣向着我们的这个爱。那这个雅各第八章 这两节圣经呢，有些人会解释成为是我们在跟神求说，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有一些注解的注解注释书是这样写，那另外有些是讲到是神说的，神对我们说，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对一点。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神说他是大祭司，耶稣是大祭司，他的胸牌啊已经把十二支派都刻在他的胸前，戴在他的胸前，所以我们不需要再求神说求你将我印在心上如印记，神已经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神在对我们说的，神在求我们。弟兄姊妹，神在求你说，你要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就是把我对你的爱呢印在你的心上。他说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背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常常在做事。他说当你在做事的时候，当你在服事的时候，你也要把我戴在你的背上，就说你不要工作就把我忘掉了，服事就把我忘掉，你要一直 在你工作服侍的时候要想念我，要把我的爱放在你的做事的里面，活在我的爱中。他说呢，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他说因为呢，我这个爱情会比死更坚强的保守你。这个死亡可没有人能够抵挡死亡，不管他是君王他是战士，当死亡要临到他的时候，他就是得投降。耶稣说我的爱情比死亡还要更坚强，就是我没有得着你我不放弃，我已经把我的生命倾倒了，为你倾倒。他说我的爱一定要得着你，我的爱一定要融化你，我的爱会赢得你，赢得你，否则我不放弃，我的爱永不失败。那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神的爱要临到他，可是呢他就一直逃避一直逃避一直逃避，最后呢等到风烛残年，这个全身都是病的，已经逃不了了，躺在病床上，然后神啊我把心归给你，即使这样神还是爱他，即使是这样神还是爱他，只是这个人神在他身上一生的呼召跟命定没有达成，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神本来要借着他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神都要借着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因为每一个心腹是神付了极大的代价来把你聘来的，你的聘礼是极大的，是他的生命他的血的代价来聘你的，他付了极大代价来聘你，就是他在你的身上有100%的权利，而他这个权利他不是要占有你，他是要把他的爱倾倒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开始神可以成为你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以至于你可以完成达成神创造你的那个目标，神创造你的那个完满，神创造你借着你所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是跟神讲，神啊我等我赚够了钱我就来全心的归给你，或者神啊再等5年，等我把我的什么什么都处理完了，我的孩子也都结婚了，然后各方面怎么样，我再来全心的归给你。你会发现每次讲这种话的人永远是无限期的延期，你知道吗？因为他不知道背后有个仇敌。而且我发现有些人他这样一直的延迟神的时间，到后来他心想要转向神已经没有力量，因为他已经仇敌在他身上的权势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他已经没有力量可以再转向神。所以 你要做个，为什么神说你要做聪明的童女，所有你在地上的年日你要用你的时间用你的心思意念用你的情感来买这个跟他之间的爱的膏油，买这个爱的膏油。你就是一个聪明的童女，因为当新郎要来迎娶的时候你是已经预备好了。这里讲到他说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神为什么要求我们把它印在心上如印记？因为他知道末后的日子会有大水，会有洪水，会有这个重水。这个重水呢就是讲到我们生活上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压力，一些疾病，仇敌，种种的情欲的诱惑试探，还有呢加上我们金钱上这个钱财的迷惑思虑烦扰，另外呢仇敌也会借着引诱我们犯罪，然后呢他就来控告你定罪你，还有我们因着很多的失败我们就陷入就是沮丧忧郁里面，另外仇敌也会借着给你更多的钱，然后你就变成整个思虑烦恼都在处理这些钱上面，然后因为环境的舒适享乐，这个也是个重水，它会淹没你。 使你那个对神的那个心腹的爱火会整个熄灭掉。那也就是说仇敌他非常诡诈，他要么就是借着顺境享乐，要么就是借着贫困羞耻，他无论如何就是要淹没你对神的这个渴慕，这个心腹的这个爱，这个爱火。要么这个大水就是他借着逼迫，那你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多基督徒已经在遭逼迫，很多地方被逼迫的非常厉害，你会发现这种日子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神说你要胜过这些这么多的困难，末后日子的这些困难、压力、灾难、瘟疫，你要胜过这一切，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的爱。当我的爱在你的里面，就成为你最大的力量，可以使你胜过这一切，而不会被压垮，变得忧郁、沮丧，变得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你知道末后日子会有一个有一种权势比罪的权势更大的一个权势是什么？你知道？就是让你放弃。你会因着里面因着整个外面的环境所听到的都是不好的消息，金融大风暴已经够糟了，哦，接着又来个猪流感，然后呢，你知道猪流感。很多人就这样有苦难的时候，哦，抓住神，但神其实很充满怜悯。现在猪流感停了，可是你现在想想，当时你听到猪流感的时候，你心态如何？哎呦，不能去聚会了，哎呦，哪里都不能去了。如果你是这样，你就知道你真的趁着这段日子，你要赶快的去寻求神的爱火充满在你的里面。猪流感据美国的报道，那个只是一个夏天，所以它的这个细菌就暂时的先停止，先隐藏起来，到了冬天会有更厉害的猪流感。这是美国的消息报道。我在特会之前听到澳洲因为现在是他们的冬天，所以澳洲现在有猪流感，死了20几个。所以弟兄姊妹，那种瘟疫有很多人，像 SARS 来的期间有很多人自杀，因为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也不能去看电影，也不能去餐厅吃饭，然后处处害怕，也不知跟这个人见面了会不会他有这个细菌，然后哪里都不能去，因为他活着的目标就是要一直去这里去那里，那没有都不能去了，关在家里就没意思了。有没有好多台湾的年长的一来到美国都觉得很没意思，因为他喜欢一直看到很多人。台湾一开门出去就看到很多人，一来到美国出去什么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他就觉得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可是我们里面有良人的人就哎呀，好喜欢这样的安静，很喜欢这样享受。所以弟兄姊妹，那是不同的人，他活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那你一定要知道你活在什么样的领域，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你的位分，你有这个特权，神愿意让你来认识他，愿意让你来享受他，这是很大的特权。我们你看那个有一位企业家，我那时候看到报纸写他过去呢，他常常可以进去总统府跟陈水扁他们在一起，觉得这个是他的荣耀，是不是？他可以这样进出总统府多少次，这个是他的荣耀。才隔几年，哇，最好不认识他，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给你这个尊荣，这个荣耀，你可以来成为这位万王之王的心腹。多么大的荣耀！可是你懂得宝贵吗？你懂得珍惜吗？哎呀，我常常都跟主说：“主啊，我们真的是一群笨心腹。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真不懂得我们是多么有福。我们一直去祈祷某一个人喜欢我一点，我们以我能够认识什么企业家，我能够认识什么高官，哦，我就好像提高我的身份。” 你却不知道万王之王愿意让你进到他的内室，邀请你进到他的内室，他愿意跟你谈心，他愿意把他情感向你打开。你看你即使可以进到认识哪一个高官，人家会把他的情感向你打开吗？不可能的吧，对不对？谈公事谈完就走，这样子呗。你一定要知道你这个特权，而这个特权是成为你末世你可赖以生存最重要的。因为末世很多的消息，真的，你打开新闻，你如果心灵不够强健，你最好少看，尽量不要看社会版，看了你都会开始疑神疑鬼，看了你会开始害怕，然后经济不景气已经是变成连车子到了公园已经有 好多车都被那个打破玻璃拿走里面的 laptop 电脑，拿走里面的东西，幕后的日子这样的事情会更严重，因为人偷的抢的都会越来越多，都会越来越多。如果你里面不是常常因着新郎的爱情而那样的欢喜快乐，你真的这又被偷了，隔天去了又被裁员了，然后又看到报纸说猪流感要来了，你就会觉得活得很没意思，然后又发现股票大跌，你真的会越来越觉得你活得很没意思。如果你在接到消息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变成是吸毒的，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求你求你，他说求你把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就是我对你的爱你要深深的愿意印在你的心上，想念我对你的爱，在你一切的服事上你愿意来想念我，我是怎么样的爱你，你要靠着我去服事，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你要常常靠着良人。什么叫靠着良人？在这一节的前一节讲到说，那个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那个靠着良人怎么靠啊？靠着良人就是你就凡事都说，主这件事你帮助我该怎么做，主啊你与我一同来做，你每次要做一件事之前先来亲近主几分钟，主帮助我怎么来做，不要把神撇一边，自己一直去做，好像你是一个不需要良人很能干的人，你后来你就会枯竭。所以在末后的日子，人因为没有得着爱，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也冷淡，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很脆弱，动不动就唉声叹气，动不动也忧郁，你也爱不了他，然后人里面会觉得心力很匮乏，乏力无力感，以至于很多都想放弃，不干了，不要放弃。所以你会发现幕后的日子很多婚姻都放弃，包括基督徒很多离婚，因为没有力量再去经营这个婚姻，也没有力量再去抢救这个家庭。所以神他向我们打开他的爱情，他这个重水都不能熄灭彼此更坚强的爱情，带着一个大能会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灵里非常的被滋润，而且灵里非常的喜乐兴奋活泼有力。昨天晚上我相信很多人尝到，对不对？你今天就又在更深，一天比一天更深，当你的心一直越归向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每一位姊妹哈，她说她几年前就跟我讲哈，她说啊，她的弟兄跟她性情太不一样了哈。然后呢，弟兄呢就是很木讷，不大讲话。那这位姊妹呢是很活泼，然后很多种的兴趣的，很有情趣的。可是她的先生是完全另外一类的人，就是不大讲话，安安静静的，因为常常对着电脑，所以他都觉得先生连回到家呢好像人回来魂都没有回来， 所以他就会觉得他喜欢的一个对象是可以常常跟他很多的沟通啦、谈心啦、等等的。可是先生这样，所以他就觉得里面很不满足，很不满足。为什么？因为情感没得到满足，情感没得到满足。结果不过就是几年前的事，而这几年这位姊妹更多的被这个天上的新郎的爱所充满，更多的体会到新郎，天上的新郎对他那个细腻的爱，无微不至的爱。然后你知道吗，他前几天告诉我，他说我觉得神给我的弟兄真的是最棒的弟兄，他所有的缺点呢都是神对我的保养顾惜，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跟先生有这么多的心灵情绪，还有多方面的这一些交通，还有里面的一些感受，有时候先生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体会，没有办法这个像他一样，这个你知道一个理性的一个感性的本来就是很不一样嘛，感性的处处都有感觉，理性的就处处都不大有什么感觉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好像不能沟通。可是他就觉得说这是神对我的保养顾惜，因为借着我先生所没有的呢，使我那种里面的不满足以至于开始倾向一直寻求神，一直渴慕来亲近神，渴慕来跟神谈话。诶，跟神谈话发现神是很有情趣的，神是很懂情趣的，神都懂得他的感觉，很细腻，所以他就跟神变得那么亲密。哦，原来主，这就是你对我的保养顾惜。而且我先生所拥有的优点是我最需要的帮助，因为先生呢是一个个性很稳定就持久不变的，所以对他的爱情也不会变的。然后呢先生呢那个稳定性，你知道一个人比较在感情丰富这个比较感性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情绪也多起伏，情绪一会儿很好，一会儿很低，一会儿很高昂，一会儿又很沮丧，情绪容易这样。可是先生的那个稳定性呢，就使他也会变得越来越稳，越来越稳。然后先生对他那个持久不变的支持，支持他，为他祷告，支持他的服侍，然后这个就是一直不管他软弱，他怎么样软弱的时候，先生一样的爱他，愿意为他祷告，不会嫌弃他，哦，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那这个呢，很帮助他的性格，很帮助他的性格，可以这个稳定，还有呢，很帮助他的自我形象可以提升，因为先生总是鼓励他，支持他。先生没有嫌他，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就让他自我形象可以一直的提升，然后有信心，因为先生支持他鼓励他，然后让他呢也可以接纳自己，要不然就会对自己很失望，觉得啊自己怎么一下子又跌下来了，怎么容易情绪化，这种他就觉得先生给他帮助他很能够接纳自己，很活得很坦然，因为先生完全的接纳他。他说哇，我才发现这就是这位耶稣对我的保养顾惜，他为我拣选的另一半真的是最适合我的，无论他拥有的优点或缺点都是对我最建造我的，对我是最有帮助的。哎，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姊妹因为她更多跟这位天上的新郎的连结，尝到神的这个很深的爱，她的眼光就正确了，她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对你配偶的不满意不满足，是因为眼睛还不够明亮，没有属天的眼光，你不知道神给他的这些缺点正是使你可以跟天上新郎紧紧连接的地方，你不把握，然后你就一直看着他的缺点这样子吗？这个嫌弃，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拥有的优点正好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缺点，没有一个完全人， 只有天上的这一位新郎，只有他是完全的。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越明白了我的心腹的位分，而且进入这个真实，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的生命会越来越成熟，你的眼光会越来越有属天的眼光，以至于你在末后的日子，当这个洪水来了，重水每一天不需要到末后的到最末后的日子，你现在生活就有很多的重水，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有各种不容易的事情，各种的困难，各种的不容易，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愿意转向这位爱情如此之坚强，你如果愿意转向这一位他的爱是重水都不能熄灭的爱，这一切的困难你转向他，告诉主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更多来保抱我，我需要你更多来充满我，我需要被你的爱来充满，那你就发现这个时候，当你在环境最不容易的时候，神在你身上的显现是最大。就像昨天讲的那个舅 Graham Cook 哈，去对他说话的时候，他说那个男的那个弟兄那样一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他的整个眼睛都像一个死亡绝望 的眼神，可是这一个人就被耶稣唱了一首情歌，他整个人活过来了，他虽然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他整个人活过来了，他知道他的珍贵，他知道他的价值，而且我相信他现在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他不但不用自杀，他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我相信神接着他在各处点燃了许多活在绝望中的人的盼望，点燃了许多活在痛苦里面的人的爱火。所以弟兄姊妹，你所有的难处，如果你懂得，如果你懂得开始来转向这位新郎，你知道原来我已经嫁给他了，我是属于他的，我是属于他的。你知道我几年前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呢就讲到一对老夫妇，那个妻子呢她得了老年痴呆症，老年痴呆症，所以她所有的亲人都不记得了，那这个丈夫对她的爱哈，对她很深的爱，所以丈夫每她就住在老人院，然后这个丈夫每天都去看她，但是她都不记得这个是我的丈夫，所以呢，这个丈夫呢就把他们过去的在恋爱当中、在交往当中，以及一直到结婚生子的日记本，就每一天都来念给她听。就是好像在讲故事一样念给他听，然后这个太太呢就听听听，听到某一个地步忽然间会被触碰了，就说哎，这个就是我，然后当他一醒悟过来的时候就说啊，就抱他的丈夫，这样哈，抱他的丈夫，可是大约都只有五分钟，忽然间又那个老年痴呆症又回来了，然后就打他，你为什么抱着我，你为什么抱着我，这样子，然后就喊救命啊，这个这样。那这个先生还是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去，这样来念给他听，念给他听，希望唤醒他的记忆。你知道我看这部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就像那个太太得了这个属灵的失忆症，我们本来是属于天上的新郎的，因为你是照着他形象照的，你是他的生命的气息在你的里面，而且他因为你不认得他，他特地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活给你看，然后为你死，而且清楚地告诉你说，你要吃圣餐，你要纪念我，纪念他叫你领圣餐，你就是纪念你已经属于我的了，因为我已经为你死，你喝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就是表明你已经属于我的，他等着我来迎娶你，我去为你预备地方。可是我们今天比那个老太太更糟，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是得了属灵失忆症，然后在地上呢还跟人家乱恋爱的，然后丈夫就在旁边一直看着你，是不是？我们跟很多的色情网站恋爱，跟很多的连续剧恋爱， 我们把我们的情感一直很便宜的出卖给他，一块钱就可以出卖给他。现在租录影带一块钱，我们的情感就是这样随意的随意的卖给人家，卖给人家，然后就为他而哭泣，为他哦，这个一直萦绕我们的心。我们在很多很多年前，那时候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以后，也没有人教我们不能看电影啊。然后呢，我跟我的属灵同伴，哈，我们还是去看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去看《金玉盟》，就东南亚还是西南亚去看《金玉盟》，然后看完呢，回来以后呢，因为被那个剧情深深的抓住那个心，主的同在就不见了。他祭邪的爱，以后就知道不能再去看。所以我们现在很不喜欢去看那个爱情啊，爱来爱去的那一种。我现在都只为了对讲到的信息有益的我才看。人家如果叫我说看什么，我说这里面有没有属灵的意义，因为我情感不要再随便浪费在那个上面，然后也不要再去看那些飞来飞去的啊，那种不知不觉心思意念都被玷污了，走在路上会有点怕怕的，就是看到那个吸血鬼，又是晚上，哦，回来就要赶快一直来，哦，赞美主，开始赞美主，主啊，你的爱要来充满我，我是为了要讲道而看。我说我不想看那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做聪明人，不要再把你的情感、你的心思一直浪费的去卖给那些。你要让你的情感、你的心思一直来思念。你要多读神的话，你要做一个认识这位神向着你的情感，不要把他的话语就当做一些知识性的研究，他跟你是有关系的。他是用他的宝血聘你归他为妻的，他是用他的生命来聘你的，他爱你是无微不至、无条件的，无条件，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他看我们每一个是最美丽的，因为有他的形象，有他的尊贵。他为什么这个婚礼，天上的婚礼一结束，就带着心腹去征战，要毁灭那一些仇敌，把我的心腹变得这个样子，这么尊贵的心腹把它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心归给他。我们现在我们要来领圣餐，我们要来领圣餐，就是耶稣为你死。你一定要知道你领圣餐的意思，他说你要常常的这样子来纪念我，我已经为你死了，你是属于我的，我不要你活在地上，你的情感是那么可怜的飘忽不定，你是百分之百属于我的，我是你圣洁的丈夫，圣洁的君王，我的爱可以保守你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各样不容易的时候，你不会在那沮丧灰心，觉得活得没有意思，你会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日子，你里面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活泼，充满了喜乐的，而且你还可以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神他需要这位心腹，你们每一位来到这个特会，神说他是特别的邀请你来的，神说他的爱情比死更坚强，他永不放弃，他不放弃到一个地步，他亲自来到地上死，他要得着我们的全所有。好不好？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请你不要拿。我们当中如果你已经受洗的，除非你今天真的在他面前说，神啊，虽然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失败，但是我今天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你为我死，你用你的生命来聘我， 归你为妻。我今天活在地上，就是要等着你回来，我要迎接你回来，我要保守我的心，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我要好好的预备这一件礼服，圣徒所行的义。我真的愿意靠着你，倚靠你，做你所喜欢的事。主，我的心要归给你。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你才拿这个好不好？因为我们不能骗神，这是一个跟他的爱的婚约，爱的立约。神是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约，他并没有叫你流血，他只渴望要得着你的心。他说你就是我所渴望的这一位，我跟你立约是为着要你这一生永永远远。你讲到末后的日子，最主要不是在等着说那末后的灾害来了我该怎么逃，我该怎么样的存款，然后预备末后灾难来的时候，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怎么变化你都不知道。当预备他的再来，最重要就是说当他来的时候，我怎么面对他，他向着我这个坚定不移的爱，而我向着他是什么，我对他的爱我怎么回应，那个是我最重要的。他向着我是全心的，我向着他我也要全心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主耶稣跟我们订婚的日子，他跟你 他讲完说这个你们喝这个杯，然后接着呢就是他去受死。所以今天是他跟你，我们要吃这个饼，我们知道这是我今天要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是说主，我愿意嫁给你。而主耶稣是很诚实的，很信实的，他说我要聘你归我为妻，他就怎么样，他就去死了。所以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你们要想念我对你们的爱，你们要这样纪念我，只等到我来。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去被卖，他就去死。所以他跟我们说，说我用我的身体我的血聘你，他就真的去死，这就是他的爱。所以我们要珍惜他的爱。今天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身体得医治， 今天我们可以祷告，我们的孩子就变乖了。今天我们可以祷告，神就给我们工作。今天我们所有的祷告可以蒙垂听，都是因为他为我们死，因为他要我们活在这样蒙福的爱中，活在这样蒙福的爱中。他叫我们把我们身上一切罪的重担，一切情欲的重担，一切增进嫉妒的重担，一切的思虑烦恼的重担，他要我们都交给他，都交给他，背在他的肩上，跟他交换。他要给我们的是他的平安，他要给我们的是他的喜乐，他要给我们的是他的安息。他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没安全感，所有对世上的一切的贪婪，一切的挂虑、思虑烦恼，这些重担都交给他。所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跟神祷告。我们请那个再唱一次，然后你编这个，你跟神祷告，跟神祷告，把这一切，这一切都交给他，然后接受他所给你的这圣洁的爱、属天的平安、属天的清洁，他所给你的安全感，他所给你的安息，他所给你的这个炙热的心，让我们的心永不再冷淡，让我们向着他的心也是这样的炙热。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惠，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